生的地点就是在圣殿，那这个就是圣殿的平面图。它分了几个地方吧。首先这是外院，外院就是一些以色列的妇女啊，外邦人可以在那里去敬拜上帝的地方。内院呢，里面有祭坛，这里是以色列的男人才能进去的，在那里有祭司为他们去献祭。而在里面是圣所和至圣所，圣所和至圣所也只有祭司才能进去，而且是当值的祭司。而至圣所呢，每年只有一天的时间，是以色列的大祭司在赎罪日的当天为以色列民献上赎罪祭，为全民来求神的赦免和恩典的时候，他才能进去。那里面有施恩座啊，这个就是大概圣殿的一个结构图。那圣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是上帝荣耀所在的地方。在圣经今天我们看的以西结书的第八章一到二节里边，其实讲到以西结是看到了神的荣耀，而上帝的荣耀就是腰以下有火，而以上好像晶晶的光耀一样。有谁见过这样的一个形象？没有啊。上帝的形象并不是我们肉眼看见过，我们人手可以创造出来的形象，而以西结他见过，但是当时的人并没有这个福分去见。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受到了一些外邦人的影响。这里虽然是上帝的殿，但是很不幸，在那里先知在异象中看见有假神的座位。今天我就要从以色列民去敬拜偶像的四个层次来作为我们一个借鉴，来提醒我们真的要靠着神的真理来抵挡世俗之风。好，上帝第一个带先知去的地方是在这里。我先打开圣经啊，第三节中上帝说，圣经说上帝把以西结带到了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那这个是北边，这个就向北的内院门口。为什么带到这里呢？这里这个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这个叫南门，它是朝北，只有以色列的君王进圣殿的时候才能走这一道门。所以上帝让以西结来这里看，就是让他们看君王的心到底在想什么。那先知看见什么呢？他看到了在这个门口有偶像的座位，本来是应该可以看到神的祭坛，但是被偶像的座位挡住了。但是先知同样也看到有神的荣耀。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十二节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以为上帝已经离开他了，因为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他们约雅金王被掳后的第六年。当人民被掳的时候，他们认为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但是以西结没有想到其实上帝还在那里。虽然人民被掳，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他们。虽然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困境，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上帝真的很爱我们，正如他爱他的选民一样啊。但是在这里，以西结被上帝说，你再往北边看一下，然后先知就看过去，在这个叫北边的门口，在这个位置左右，有惹祭邪的偶像。那有些英文的版本就翻译为 The Image of Jealousy， 但是我们看圣经原文的时候就会看见，其实所谓祭邪的这一个名词，他说的是谁？其实他说的是我们的神。因为圣经在六处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生命记还有约书亚记都说过，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祭邪的。所以其实原文就是说，令到上帝非常愤恨的一个偶像，惹怒了上帝的一个偶像。圣经没有说这个偶像是谁啊，但是在其他的经文里边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上帝告诉先知他最痛恨的就是君王把他的孩子献给摩洛， 献，让他们来惊火。那考古学圣经学家就会猜想，这个可能就是摩洛君王他们所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偶像。虽然他们进到了圣殿，但是他们却拜的是假神。这个就是第一个层次，君王的层次，他们已经离弃上帝的真道。但是上帝说还有更可憎的事啊，在第六节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有点病，所以可能会经常喝一下水啊，因为很咳嗽的很厉害。哦，谢谢。我已经病了两个多月了，我是跟杨牧师一起去印尼短宣的时候惹到了一些不知名的什么病，到现在也不好。好，上帝说还有更可憎的事情，他要带先知去另外一个地方，让先知看另外一些事情。从君王现在轮到以色列的长老们，这是第二个他们要去的地方，院门口，就是进入内院的地方。在这里有一堵很厚的墙啊，然后上帝让让以西结去挖墙，他就在这个墙里边挖了一个洞，然后看见有一个门。经文当中说，在门里边他看见有一个房子，房子里边有70个长老。圣经里边会有很多数字，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数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重要啊。但是在犹太人，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70个长老有没有其他的出处呢？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的长老去朝见，第一次朝见神的时候，他带了70个人。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长老的数目就是70个。而这个数字并不是说真的就代表就这70个人，而因为犹太人的文学呢，这些数字它是代表了一个全部，就是所有的意思。在那个时候，所有的长老他们都是陷在一个偶像的敬拜里边，而其中特别提到一个叫做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沙番也是大家可能会听过的一个名字啊，他是谁呢？有一个王叫约西亚，他是从圣殿里边发现的律法书，然后由他的秘书，他的书记沙番来宣读律法，带领了犹大国的一个中心，他们从很多的秋坛当中又回到了敬拜神的生活。而这个事情只发生在被掳前不久的几十年而已。沙番除了这个亚撒尼亚以外呢，他还有三个很好的儿子，圣经也有描写他们。那其中一个是帮耶利米去送过信，所以可以见其实下一代，敬虔的下一代已经沦落到一个不敬虔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我们真的除了自己要谨慎自守以外，真的要把我们敬虔的一个生命也要传到下一代，因为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个里边呢，先知除了看到这些人在烧香，也看到了其他各样的昆虫走兽在墙上面。刚才经文里面已经读过啊，当时的以色列呢，他们是面对哪些的偶像崇拜呢？基本上来自三个地方，一个就是迦南，迦南就是大家在圣经也听过叫朱巴利啊、摩洛啊、阿舍拉，那些都是迦南的偶像。他们巴利并不是一个假神啊，他是有很多，他们觉得巴利管不同的区域，管不同的功能，有的是这个地方的巴利，有的是管风调雨顺的，有的是管收成的，都是有不同的功能。而以色列人就是受到这些的影响，而那些昆虫类的就是埃及的影响，因为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这些的埃及的偶像崇拜也一直在影响着他们。所以大家会看到埃及会有很多动物的形象作为一些假神的崇拜，什么狮身人面啊，还有一些鹰啊，一些昆虫啊之类的。 那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就是因为受到埃及权力的一种吸引，他们也落到了一个埃及的偶像崇拜当中。你想先知看到会有什么心情？会很失望啊。但是上帝说还没完呢，还有另外行大可憎的事，因为这些长老他们的生活成为了信众的见证，而影响了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的敬拜生活。接下来就看一看君王、长老以外普通老百姓在做什么。当这些敬虔的领袖们都走歪的时候，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却用异教的风俗来敬拜他们认为的神。第三个去的地方是在这里，外院朝北的门口，在那里就是一些女人所在的地方。他们看先知看到有妇女在哭，但是是为达摩斯哭泣。达摩斯这个偶像的名字在圣经只有这里出现过，但是在考古的记载里边是有这一个假偶像的名称的啊。它是什么呢？传说中它是巴比伦的一个偶像，传说中它是被鬼魔所杀，然后它会复活。它怎么复活呢？就是要靠妇女的、靠人的哭泣把它唤醒。那这个假神是管什么？它是管五谷、管蔬菜的生长，还有管孕育下一代。所以为什么妇女会拜达摩斯？因为妇女最紧张的是自己有没有后裔。那最近电视剧《宫心计二》，哇，有个龙裔是妃子们最紧张的事情啊，在家里的地位也全靠母凭子贵了。另外就是生活，所以妇女们认为呢，她就是在传说中这个达摩斯呢，就是在秋天当万物凋零的时候，他就会死去，会沉睡。那春天来以前，这些人就要哭喊他，把他唤醒，来带来大地的一个重生。那这个就是一些异教的风俗。那这些的风俗也在影响着这些以色列的妇女，他们来到圣殿会哭泣，他们认为神也是靠哭泣来听他们的祷告，来满足他们所需所求。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层次，一个偶像的敬拜。那接下来先知又要面对另外一个让他震惊的事情，上帝这一次带他进到更重要的一个地方，真正的进到内院。刚才都是在外院走了一圈，这个是一个路线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从这里去到这里，去到这里，在外院绕了一圈，然后去到核心的地带，在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其实是在大概这个就是廊子啊，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他看到25个人，大概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就是这个，然后面向东方拜日头。刚才我说过圣经的数字啊，大家知道这25个又是代表着什么吗？大卫王在他当王的时候，会幕里边他安排了24个祭司轮流在里边去侍奉，就是说每一个月都有一个祭司当职，负责在圣所里边添香啊，因为圣所里边有香炉、有金灯台、有陈设台、有陈设饼，那这些都是要靠祭司去把他们不断的添加更换啊。所以大卫王安排了24个祭司轮流在那里当职，所以每一个祭司2年就要轮一次在圣殿当职。如果大家熟悉新约，新约里边有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也是当职的时候被上帝说你要有一个孩子，他不信，所以就哑了。那就是这样，有24个祭司。那为什么是25个人呢？还有一个是谁？还有一个是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是所有祭司的 统领，他一定是亚伦的后代。那祭司可以就是利未人的后代，但是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他是统领所有的祭司，加一块就有25个人。所以这里的25个就代表了全部的祭司，并不止这25个，而是所有利未人，所有充当祭司的人。他们在干什么？面向东方拜日头，日头是巴比伦的神，在巴比伦里面有很多的假神，而太阳神就是他们认为至高的神。这些祭司为什么要去拜太阳神呢？因为君王、长老、民众，他们各有各的神，各有各的呼喊。祭司靠什么生活？靠他们的奉献来生活。为了满足这些人的要求，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最高的，他们认为可以适合所有民众要求的一个假的偶像来敬拜。所以在17和18节，上帝告诉以西结，你不用有疑问，为什么以色列会轮到灭国被掳的一个地步，因为从上到下，从外到里，完全的败坏。上帝要离开这个地方，上帝要离弃他的子民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作为选民会沦落到灭国的一个地步。那好了，问题来了。与我何干呢？他们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唐太宗跟他的大臣魏征在商讨政事的时候说，魏征说过一句话，他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其实历史不断的在重复，日光之下无新事。那我们加拿大也被称为是基督教的国家啊。根据非官方的统计，加拿大的基督徒有47%。但是现在加拿大的社会变得怎么样？不堪入耳了，有些事情。刚才那个彩虹旗，那只是一个小部分啊。然后还有大麻的合法。但是当我们的帅郭总理在2015年出来参选的时候，这个政党已经告诉大家，哎，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推广平等自由，我就是推广大麻的合法。他们得到了70%的选票，也就是说有2%，就其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支持保守党的一些比较正义一点的理念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基督徒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当然有人说，哎，别讲政治啊，教会不能讲政治，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道理在哪里？圣经何处告诉你教会不能讲政治？没有，也是听回来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理念，很多也是别人在说我们就跟着去说。但是圣经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保罗说什么？我们是要与那执政的、掌权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我们是陷在一个征战当中，这些征战也来自执政和掌权的。而大家知道吗？现在联合教会、长老会、圣公会都已经变了，都已经把一些圣经认为不对的事情变成了他们认为合理的事情。而在2015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新闻？梵蒂冈的所有的红衣主教都要回到梵蒂冈去干什么？他们要投票，为一件事情投票。为什么事情？他们要投票，看看同性恋是不是要被教廷接纳，是不是可以接纳同性的行为为合理，是不是可以接纳同性恋的一些的神父。当然感谢主，这个最终被否决。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啊，而是看这个动机背后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打开圣经看哪一条是我觉得不对的，我们投票把它否决掉，这个对吗？我们能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否决圣经任何 一节的经文，因为天地都废去，上帝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但是人在做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因为很多人在这种人权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个体不断的膨胀，而让上帝不断的缩小，我们就面对着这样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也鼓励大家问自己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同样有偶像的座位吗？以色列人为什么拜偶像？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上帝不够，上帝让他们做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要知足，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虚空的，一切都会去过去的。但是我们真的认为这是对的吗？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觉得上帝就足够吗？就好像我刚才说，赢在起跑线，我们会为孩子预备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要求孩子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把上帝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出自生命记的第六章，但是后边有更重要的一句经文，他说你们要把这些刻在心板上，还要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为什么沙番的儿子变了？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殷勤的教导所有的孩子去跟随神。所以我们真的要问一问，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真是只有圣经告诉我们最宝贵的，还是我们把圣经摆在了一边，把我们从外边听回来很多认为重要的事情摆在了首位？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像那堵墙一样，我们经得起深挖吗？说实在，我今天站在这里也非常惭愧，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经不起深挖啊。当然人都会觉得，哎，我有些小缺点，我其实就是这一点做的不足够而已，其他我都很好啊，我服侍的很好啊，我很敬虔。例子我就不举了啊，因为在讲台上如果举一些其他人的例子呢，就会被人说你拿讲台当炮台，你在影射什么。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好了，所以我不怕啊，你们也不要去报警，去告我。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呢，就被告知，哎，你去202那个地方买东西很便宜。我从香港移民过来的啊，然后我就跟着弟兄姐妹去了，那他们买了很多东西，就告诉我说，你不用都填上，你只要填一点，他不会查你的，就过关了，也不会用交税。那我就跟着填一点，哎，真的很顺利过来了。然后不断的，我就来来去去好几回都是这样做啊，听他们的啊，大概每个人也就100块左右的东西呢，他就不会让你进去交税了。哦，好，我就这样，直到有一年的圣诞节的假期，我先生、我和我女儿三个人，我们自己去啊，买了东西。其实主要是为我女儿买一些衣服，因为孩子大得快嘛，那些衣服总是穿了就小，然后就要去买。那次我们照常的去，然后我们三个人大概买了500多块钱的东西啊，我们就少报一点，就报了300多块钱的。其实大部分为我女儿买的东西是不用交税的，根据税率，12岁以下的孩子的买的东西你是可以不交那个什么省税啊那些的啊，而我们绝大部分是为女儿买的，但是我们一样报的很少。那一次我非常好运气啊，我真的觉得很好运气，遇到了一位女的海关官员，很认真的去查车，一看，哎，单子上没有的东西你车上有，他就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少报了。然后他看到我女儿，我给她买了一个 headphone， 就是听那个音乐的 headphone 嘛，他把包拆了以后就放在座位的旁边，然后官员看到了那个包，但是 headphone 的单据也没在我上报的里面，他就问我女儿，那个是这次买的吗？哇，我女儿非常的聪明，她说不是，这是我的圣诞礼物。官员问，那为什么包装在这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应变。然后我女儿说，买了我就放车上没扔。哇， 哇，最终我们被叫那个官员警告我啊，他说你知道吗，我是有权把你整辆车扣下来，但是你是初犯，我就不抓你了，你去交税吧。然后我们就进到了里面，哇，脸都白了，脸都绿了，你看，结果只交了26块钱的税。但是那一次我最痛悔的就是我女儿的反应，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的错误啊，因为我把她陷到了罪的里边。所以我回去马上向我女儿道歉，我先道歉，我说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做了一个假见证，但是我也警告她，你真的不要这样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我女儿肯定有很多事情还是瞒着我的，还是不告诉我的，因为她今年只有18岁嘛。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在反省我自己，我在做什么，交税我是不是交不起，交不起就别去，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很小的东西我们认为很正常啊，个个都是这样，我是被弟兄姐妹教导去这样做的啊，我一开始不懂，但是没想到我们所做的留到我们的下一代是有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要挖一挖自己还有什么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一个好教在一个团体里边真的可以使整团面发起来，同样如果是霉菌就会害了很多人。愿我们真的想一想，我们真的不要小看那一点点的东西，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教会里的一团好的教。第三个问题，我们用何种方式去敬拜神。我很感恩看到刚才开始的时候有祷告的需求，我真的为到大家来感谢上帝，因为圣灵感动你们每一次都是为别人去祷告。不过我自己经历有一些的祷告也很奇妙的，我以前教会的祷告会也有很多是为个人的事情去祷告，是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真的不要把自己的需要摆得高过神国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知不觉，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表现的是啊，我真的很关心，很真诚的为弟兄姐妹祷告，但是当我们自己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又在为什么来祷告呢？我们的祷告需求里边占了多少是为神的国、神的荣耀？愿神大得荣耀来祷告，愿弟兄姐妹爱神敬神的心来祷告。所以我们真的要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向上帝。为什么？其实我们不用为自己求很多，耶稣基督说过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什么神都会加给我们。同样保罗也说，上帝为我们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都看不见想都没有想过的好处。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多过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的可能过于我们想要的，过于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真正需要的上帝是知道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提到那25个祭司啊，是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我们要服侍身边的人，这是对的，但这不单是我们的责任，除了服侍还要把弟兄姐妹把一些灵里软弱的人也带到上帝的面前去敬拜他们，敬拜我们的神，而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我们去扭曲神的一些道理。所以这个也就不多讲了，因为以免影射啊。但是我真的看到有些教会有很多的时间摆在服侍的里边，但是弟兄姐妹的灵命始终提不起来，因为都是满足大家的需要，而真正大家需要的其实是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扎根，我们自己强壮起来，不用别人去服侍，而是反过来去服侍别人，这才能带来一个教会的兴旺。所以我们要把一些软弱的经常要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把真理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可以起来服侍，他们的需要才会减少。所以不要像那些祭司一味的满足而扭曲了一个真正敬拜的生命。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一篇道呢？因为一个，我刚才提过加拿大这个国家，本来是敬虔的一个国家，我们以前历代很多的总理都是基督徒，加拿大是很和平很有爱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不断的在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也在改变。现在在北美洲教会的情况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有一本书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在北美洲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最终其实是影响着教会所有的决策，最基本是从理念的改变开始。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世俗当中不断的被冲击，我们必须自己能持守神的道，我们才能守住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为主去做盐做光，才不会教会因为世俗的需要而去改变神的话语，就像梵蒂冈，就像有一些的教派一样。很难，是不是？情况已经这样了，这个社会已经这样了，我们能做什么？是很难，但是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一个社会的气氛，一个教会的氛围，都是从个体组成的。那我们只有成为一个敬虔的个体，我们才能有这个担当，成为上帝敬虔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就是要去从里一直往外去改变，我们要以圣经真理为中心，我们才能在生活上能活出与世俗抵挡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家要好好的读经。在北美洲，我们的院长，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他做过一个调查啊，就是一个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引用过一个调查，说在北美洲信主超过20年的人，能完全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圣经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我喝口水，你们猜一猜，有没有可以报个数？随便猜。啊，你们好乖呀、啊！我们上课就比较吵，老师问问题都抢着答，不到30%，29.几%。信主超过20年，为什么？因为读圣经真的很难。我让我爸读圣经的时候，他说我读不了2行我就睡着了，我都不用吃安眠药。是，我有的时候看圣经也是，哎，看的就飘过去了。尤其像刚才以西结书啊，那么多的东西，我如果不是很深的去读，我也不知道那25、70代表什么，达摩斯是什么鬼。所以读圣经有它的难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难而放弃。因为以西结之所以站立得住，是因为他真的看到神的荣耀，他看到了那个有火有金色光芒的神圣的荣耀，所以他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懂上帝的话，我们如何知道哪些是假的？好，我们会让孩子好好读书，好好考试，因为你要考大学，你要学这个学那个，但是假使啊，我这个不是真理啊，不要说我是异端啊。如果我们有一天上天堂是要考圣经的，那你觉得读经还难吗？你就觉得难也得读啊，因为你让孩子去读书啊。那为什么我们作为敬虔的父母，我们也不好好的读经呢？所以读经真的要努力的读，是很难。但是我在结束的时候也用一个小故事跟大家讲一下读经的好处啊。我听讲道听的也很多啊，我就喜欢一些牧师他们结束的时候用一些名人的故事来鼓励大家。今天我也用一个故事，但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来鼓励大家。这个姐妹她叫阿平，照这相像的时候她68岁。为什么有四方帽带？我毕业的时候也有的带啊。他参加了一个为期2年的天国精兵课程，每个礼拜要去上2个小时的课，去学传福音。 他从来没有缺席过。然后读了两年以后他毕业了，很开心，因为这位姐妹中学都没有毕业，从来没有戴过四方帽，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荣耀。而在过程中他也知道上帝的话宝贵，但是对读圣经对他来讲依然是很难。感谢主，他在有一次听讲道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告诉他，因为传道人也觉得读经难，我也是，那位传道人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我抄圣经，强迫自己把圣经抄下来。圣经有66卷书，1150多章，3万多节，这个传道人就是这样抄下来。而这位阿平姐妹听了以后深受感动，她就觉得，哎，我都60几岁了，我没有其他的能力，但是难道连抄写的能力都没有吗？她就开始抄圣经，从2013年到现在2018年，她的第三次抄写已经快完了，她抄了3遍。别说读，如果我们一天读3章圣经，我们要3年把它读完一遍，但是这位姐妹5年来抄了快3遍的圣经。但是她的生命有改变吗？有，她一边抄，遇到难题她就写下来，去找人问，问传道人，问主日学的老师，也会问我，她经常问我，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我的婆婆。他是一个主日学全勤的学生了，每一次有很多的问题，而且他还帮助一些不认字的老的长者去跟他们一起去学习。一个70岁的长者，他是那么认真对待神的话，那我们这些有气有力的人难道连读一遍都困难吗？所以愿意大家以这个小小女人的故事来激励大家，并不是什么大的伟人，他帮了多少人，但是我相信在任何一个时候能改变一个生命，在神看来都是宝贵的。所以最后也给大家几点建议，因为根据调查啊，一篇讲到讲了40分钟，其实能记下的也几分钟的事情，能记下的内容也只是一点点。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记得不要紧，你记得要做什么就行了。每天读经，鼓励大家读诗篇。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要单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是谁。而诗篇里边充满了对上帝的赞美称谢，每天真的大声地向上帝读一遍诗篇来赞美他。其实从诗篇的1篇到150篇，也就是半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完全地唱一遍诗给上帝听，多好啊。然后祷告，继续祷告，但是鼓励大家把祷告的需求写下来。自己的时候，我在一个祷告的小组里边跟几个妈妈一起为孩子祷告了几年，我们每一次都写下来为孩子祷告的事项。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彼此代祷，而且可以看到上帝他的回应。哎，这个答应了，哎，这个还没答应，是不是我不够恳切？但是在这个祷告里边，其实上帝不断的在 review，在让我反省自己到底为什么所求。一开始是为孩子的成绩，到最后真的为到孩子的灵命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时刻，因为你有读经祷告的生活，你才能知道上帝的真意，然后我们才能时刻的思念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成为抵挡世俗的一个武器。圣灵的宝剑是什么？以弗所书说，就是神的话。除了神的话，我们别无办法来抵挡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另外呢，多些追求啊，希望大家不要只是一个吃奶的灵里的婴孩，真的去吃些干粮。圣经说有很多的属灵书籍伟人传记，比如有一些尤其是一些传记啊，对我们的激励是很大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施尔富德的日记，就是宋尚杰博士他的一些日记，你可以看到这个神的仆人为什么神大大的用他，而他在神国里边得到多么大的一个荣耀，这些都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另外就是其实有很多教会联合的一些活动，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请了一些很好的属灵的一些老师来教导我们，真的多些去参加，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一些激励，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那么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却只有小学的程度，幼儿园的程度，这是不够的。所以希望大家记住，多读经，多祷告，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就像我的婆婆一样，婆媳之间肯定是会有摩擦，我们从一开始大家对圣经都不熟，对神的爱都不够，到现在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神的话不断地在陶造我们彼此，我们彼此相爱，和平共处，非常融洽，都是因为上帝的话。也愿大家真的得到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祝福。好，愿主祝福大家。
谢谢马姐妹的分享，我们记住了吗？没记住，等一下可以拍张照回家。好，我们以下是唱回应诗歌的时间。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是我们对神的供应而有的感恩的表现。若你还不懂奉献的意义，你可以暂时不必参与。我们唱奉献诗歌，唱第二节的时候，请试试把奉献带到台前。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父，感谢你，感谢你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乃是甘心乐意献上的，求你洁净并实验在你的事工上，好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份。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在金钱上的奉献，我们也把自己献上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你做我们的主宰，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在一切的生活上，也能够把自己献上，为的是主你自己的荣耀，为的是彰显主你自己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请起，我们唱三一颂。
新的来祷告赞美主，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创天造地的主宰，你是大有能力全能全爱的真神。主啊，愿我们来到你的殿中，真的聚焦在你的身上，愿我们的生命都是颂扬你的生命。也感谢上帝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我愿我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和交通，时常同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很高兴听到马姐妹在我们当中，欢迎她，而她的先生，她的会友在一起。哦，就是你哦，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好的，今天好像很多事情算不，大家也知道呢，罗牧师一家有车祸。很感恩神，就真的当中很多的事情，看到神的保守，神的供应，是6月30号发生的车祸，但是呢，只有师母要留医，罗牧师跟两个孩子呢是即使已经出院了，不用留院，但是呢。第二天呢，罗牧师发现是内出血，然后呢，很急的就第二天就去做一个手术。感谢神，手术很顺利，已经是保守那个流血的地方已经稳住了。现在呢，也感恩他昨天下午已经出院了，现在休养当中。也，罗牧师要我们呢，我是代表执事会向你们谢谢你们的祷告，也感恩，因为这教会是充满爱的，神爱我们，也表在这个切话当中呢，很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因为他们一家四口。有这个车祸的时候呢，我们关顾部呢很快就已经联系了不同的弟兄姐妹，在食物方面，在交通方面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很感恩，就是神的表现，感谢神，而特别为着Oliver 他是关顾部的部长的话呢，他安排的很好，感谢他，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令到他们没有就可以安心的休养，没有